一次能够大家在一起团聚的机会。也许这次的团聚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要讲，我们有教会的概念。这个教会的概念不仅是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认识，这个是我们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我们在这边更正确的认识。所以呢，我们趁师班还没有进来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讲教会的真理。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在这上讲教会的意义里面，我们讲到对教会的错误的看法是把一个监护当作教会。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些人会有错误的一个看见，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说明。那么第二个呢，他们认为教会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团体，也是常规的错误。我们教会它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它有组织机构的形式，但它超越组织机构，它需要有一些组织机构的一些形式来表现出来，但是它绝对超越组织的机构。这个我们看到，虽然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组合在一起，是只要它不是非人基督徒，但他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为了上帝有意向去做事情。他可以算一个机构，但是不能算到一个完整的教会。那么呢，我们讲到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是讲到新约里面教会的本来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这个叫 Ecclesia。 那么呢，这是讲到，那我们讲到有两个，在旧约里，在整个圣经里有三个，在我们主要是看有三种情况：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地方性的教会，还有呢，第三个什么呢？是在某处一起聚会的基督徒。这个不全用，有两次用，有两次用的这个是只是在家里的教会。一般的情况下呢，就叫在家中的聚会。当然，在中国，我们的中国一个特殊的用法，在中国一个特殊的家庭教会。那在这另外，其实家庭教会不是家庭了，大家知道吧？在中国的，其实家庭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家庭。说是不去，是它是区别说不去教堂聚会，就叫家庭聚会。那像我们在这里聚会，如果在大范围在政府来看，我们叫家庭教会。其实我们是不是在家里啊？不是的，我们如果一个家有那么多人，不是不简单啊。但是呢，我们是什么？是我们应该说是地方教会。我们说真的是那个讲，这个是宇宙性的普世教会，一个是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其实呢，圣经里面有两次叫大家家里的教会也有，但是这个不是普遍的用法。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第三种用法。那么这个教会称号，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国，我们能够看到教会是神的国。第二呢，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我们看到了。第三呢，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神的分嘛，教会是神的分嘛，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金灯台。所以我们教会的金灯台，所以看到呢，这是教会在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八个从不同角度对教会的称呼。那么也就是教会就要有在这八个方面来表现出这些功用，一个功用或者一些性质。今天呢，我们开始讲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大家听到啊，有时候我要给大家总教的一个概念，现在你会觉得哎，最近来我们讲的倒又有点抽象，好像有点讲的大概念是没错的。因为呢，我们在讲整个教会的真理，整个教会真理我们肯定是从宏观的讲到微观，应该从抽象讲到具体，从遥远的讲到我们的现在。所以呢，刚开始的我们知道在新约书也好，讲一些细节的真理好，它总是有宏观的到微观的。所以呢，我们会有点好，我们今天来讲呢，讲第二章叫教会建立的过程，讲教会建立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在圣经里面，在这里最早提到教会是在哪里？最早提到教会的概念是在哪里？ 圣经最早提到教会的概念是在哪里？有没有人能够知道我讲今天提到教会的临时的是在哪里？第一次，如果你提到我第一次今天聚会，我请你吃雪糕啊，这你可能要讲给你吃雪糕。最早的，你以为是慢回来的，我请你吃哈根达斯的雪糕啊，大家都知道的是最重要的。好，第一次在圣经里提到教会的概念是在哪里？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哪里？最早提到这个概念的是在，我提醒大家是什么？提醒你有没有奖励了啊？是吧？教会根本没有建立之前已经提到教会是在哪里？教会已经开始五旬节，以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建立，已经有教会，所以那个有大人有名词了。我讲的是在教会在五旬节之前根本还没有建立教会，已经提到教会了。而提到教会这个人呢，是非常厉害的。最伟大的我们信仰的所有的焦点就在他身上，那个是谁？耶稣。耶稣最早，耶稣在哪里提到教会？对了，马太福音16章，有人耶稣问门徒说，耶稣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什么？是摩西。有人说你是尼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转过来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耶稣怎么说？西门巴拉约，你不再成为什么什么
西门巴拉约
的，西门巴拉约的，你不再成为西门巴拉约，成为什么？叫什么基法，对不对？叫什么呢？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主耶稣也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的，就在什么呢？就在马太福音16章的17到18节，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哇，不简单，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讲这段话是非常嚣张，知道吗？也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这是我的教会。那这里面说我的教会，那绝对不是指一个地方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宇宙性的普世教会，我们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我们叫宇宙性的教会，会比普世教会来的更宏观，更超越时空，明白吗？我们说普世的教会可能是在这世上，当然我们也是有这个概念。那么我问题是在哪里呢？其实我告诉你，很奇妙。整个圣经里面最早提到教会的是耶稣，而且在整个大教会没有建立以前，也只有耶稣基督提到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没建立，别的人不知道，除了耶稣知道之外，确实没有人知道。第二个是大家都提到，这是耶稣在讲，不是讲教会，这叫什么？讲那个耶稣在处理并且人之间犯罪的问题中，他提到什么？来把他给说，若是不听你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跟那些外邦人的对立一样。哎，很有意思。门徒会觉得很奇怪，知道吗？如果你是当时在听耶稣讲道的人啊，你不觉得怎么回事啊？哇，你的弟兄得罪你的，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个找他谈，还不听，告诉什么？门徒会问主啊，教会是在哪里啊？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是当时这样说的话，你说耶稣啊，你讲教会挺有意思的，我搞不懂为什么，因为前面从来没有什么，没有教会啊，你明白吗？耶稣活的时候，耶稣没有建立什么，别扭啊，别扭啊，好，哎，发现这个做传播啊，好，让我背一个负担，感觉背一个十字架，小十字架啊，
换一点啊，换一点，换到另外一个兜里面就可以了。
讲到皮带上，讲到皮带上，
我感觉身上背一个负担，我在这里啊，可以了。好，所以朋友们，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真的你要想一想，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耶稣，你知道吗？还在临死之前给门徒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而且你不但要做我所做过的事，你还要做什么事啊？ 比我做的什么事情有更大的事，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些问题，你想想，如果你是人主的话，你试一下，你站着站着站出来，就是你能听到我，你听了有都是有点自动的推动，你知道吗？有点教会教会在哪里，就我主不但做主要做的事，而且能够做什么？比主做的是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啊？我们说在耶稣被抓之前，耶稣该做的事情什么？他还走教训人啊，传天国的福音啊，医病什么，赶鬼啊，他都讲都做。那耶稣唯一的后来门徒做一个比耶稣多做的事情，耶稣没做的，门徒做个什么事情啊？这是建立初代的教会，这是初代的教会。所以很奇妙啊，其实耶稣在这个临行前他讲了很多是关，他没有提到教会，提到教会，比如说，可现在呢，我这里有一群羊。这群羊呢但是呢现在呢我要这样了，以后呢我要什么，要把另外一批羊不是在圈里的羊要带到里什么圈里面，就要跟这个圈里本来的羊合为什么一群。记不记得有讲过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什么概念啊？哦，原来什么概念，他要把那个一个说以色列里的信徒犹太的信徒，然后跟将来外邦的信徒，将来要有外邦的信徒，现在还要做什么回忆，这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证明。只不过呢，只不过呢，问题是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建立。好，这就是来了一个问题了。今天我给大家提个什么概念呢？教会建立的过程，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内容啊非常庞大，但是我不能够太展开，太展开可能呢说实在话一个点意思都不够。那今天我要讲六个点。要把这个整个教会建立过程很快给大家理一理，将来我们会不断的深入。那么呢，这也跟这个在教会史上有不同的神学观。一种观点是旧约无教会，这是一种神学观啊。叫以我们说的，大家如果你知道有些现在在美国的大拉斯神学院，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把圣经发展成不同的时代，叫时代论。时代论的这个学派呢，他们就一个观点叫旧约无教会，旧约无教会。那么呢，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很多人会听到说旧约也有教会，旧约也有教会。那么呢，因为这两个人大家在这中间有不同的看法呢，会导致我们对旧约的解经也会有点不同。那么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思想一下，我们来看看，既然耶稣基督在世上，在教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在初代是教会没有建立的时候，耶稣说却至少两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然后耶稣在讲道里面常常提到这个跟教会有关系的真理的概念，这个我们思考。好，那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呢，我要讲到教会的第一个层次。我们讲，其实我们先听到了，在教会的建立过程中，第一步绝对不可少的是什么？讲到什么？父神的什么？谕旨？什么概念？我们说，大家知道，整个我们说，在没有整个的这个宇宙、没有天地、没有人类之前，我们说，上帝他是唯一的存在，他是一位创造主。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上帝开始说：“围着我的荣耀，围着我的名的缘故，我要创造一个天地，创造一个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无论是物质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植物类的、动物类的、海洋生物、微生物，所谓的，甚至不但是所谓的物质的空间。”所有的上帝所造的东西，你想一想，他一定很清楚有的规划。因为在圣经里确实也告诉我们，上帝在万事以前，他拣选了我们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说我们上帝，他作为一个，有人经常说那上帝是一个导演嘛。我们当上帝远远超过一个他导演的这个更大的宏博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要明白概念，你为什么说，那上帝是个导演吗？什么概念啊？因为你知道导演应该很厉害，对不对啊？导演在决定 组织人马，开始筹备筹款，开始准备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真情布局啊？他一定有。如果他不能说哎，领导，我有个感动，我有个思想，我拍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从哪里开始，后面怎么样我不知道，想到哪里拍到哪，行不行？肯定不行。所以就为什么现在，其实在导演拍电影之前，他已经有个什么，一定是已经欣赏了一部他的一部的剧本了。他把出来的电影某一个作家，或者被某一个什么一个有创作能力的这个写出来的作品，他已经什么被吸引了，他已经，所以他有个整个的整体的脉络，他当然什么准备拍这部电影，他可能把这个想法跟投资人分享，我跟他相关的一些人分享，都开始让一般人这里开始说，真的这部电影真的有意义拍出这部电影。那我说当然下辈，当然我相信圣经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必是空虚混沌。那么上帝很兴奋的，在他整个的计划里面，他创造了五天，他创造了万物，五天半创造了其他的万物，在第六天最后说，我相信他不是当你说三位一体是个奥秘，那耶稣上帝说哎，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来吗？造人，这就是上帝在他整个的计划里面。哦，原来感谢前面一天造，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他创造的这个为了什么？那为了他的荣耀。那么他也确实让我明白，当他所造的五天半造的都好的，好的，好的，最后一天造了人类之后，这就说了一个什么？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什么？甚好的。原来发现上帝在他的旨意里面，他所造的一切都有他预定的旨意。整个的这个不是说人类的设计，当然我们这个基督徒被救赎就更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其实在整个庞大的神的创造里面，它是一个有完美的计划，它是绝对有完美的计划。无论是物质界非物质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类，其实都有神这总体的设计。好，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从远一下子拉得很近，我们就不习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在对教会的概念。因为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你看到没有，曾赐给我们天上天下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有瑕疵。由于爱我们，就按照他自己一直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亚当夏娃，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使得人类开始要死亡，那么死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而上帝也应许他所造的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他所造的人类他也用心，他不会完全灭亡。所以上帝总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开始启示，第三章开始启示他的救恩计划，说你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什么头。开始上帝开始拯救人类的计划马上显示出来。那么后来而且我们说先亚当，很快神就什么给亚当用皮子做什么，做衣服，做衣服，开始亚当夏娃开始能够因着神开始对他们产生救赎，来保守这些人。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亚当的儿子该隐堕落，亚伯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很遗憾的是好像那个属肉体的黑波的啊属灵的把该隐把亚伯给杀了。然而上帝他的计划不改变，他的计划是永不改变，而且必然要实现。他就什么又是那个以挪士，对不对？就赛特，赛特代替亚伯，然后赛特的儿子叫什么以挪士，说那时候人家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看到没有？我总是告诉大家，在创世纪第五章，如果说第三章是该隐家谱，是一个人类堕落的家谱， 赛克的家族，以罗织的家族，就是一个神所保守的他的属灵的一个家族。所以我看到呢，在下面的整个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我不想再去讲，但是呢我们将来再去查，你有不同的看法去查，上帝绝对不是说因为上帝的计划被破坏掉了，上帝无能为力了，但是呢他又是神，所以他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在上帝整个预定的旨意里面，不过我们大家知道巨眼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我常常跟大家一定要思想到这一步，就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你夏娃准备吃这个果子的时候，被魔鬼引诱，对不对？准备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神有没有出现？我们说你一定要思考到这一步，神完全可以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神的直接干预啊！大家知道，甚至我们在旧约里可以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当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对神的计划有影响的时候，神都是直接什么？干预并制止他，那很奇怪。我们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与神同在的，虽然用魔鬼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夏娃亚当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出现。特别后来当夏娃决定吃那个果子的时候，神也没有什么出现，对不对？但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发现自己缺身什么露体的时候，就开始躲避神。那时候谁来了？神又来了。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也就是说，在亚当夏娃吃这果子，神都没有出现，绝对不是说神受到限制，来自因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人类的堕落本身，确实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这不，这里是非常危险的什么概念？就罪本身的产生与神无关。罪本身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因为人在那时候赋予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他有个自由选择做不神，也有一个背神的能力，神也赋予人有这个选择的能力，只不过呢人错用了这个选择的能力，导致了堕落。所以本身我们看到人类的犯罪本身是在神的预定旨意里面的，但是人罪本身与神无关，神绝对没有创造罪，神与罪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是个奥秘。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坦白的讲，没有人用我们的理性能够完全明白，因为他是神。好，甚至我们要必须，我们这样说，不思考到这一步，你的神学观永远是漏洞的，永远是不负责任的，总是不够到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地步。甚至你要再往前推，你也小心会走一端，走到极端加爱文主义啊，极端错误的世界观也会产生。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们只知道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也会必然犯罪什么堕落，但是神也必然在犯罪堕落的人中，忍人拣选一小批人属于他的人，在每个时代里面总有一小批上帝所拣选的人为他所美好的见证。从人类犯罪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整个的在那个一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历史年代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背逆，开始背逆，开始否认神的存在，开始抵挡神。但是感谢主，是神他的永恒的计划也足以保证，在黑暗，在最黑暗的时候，在堕落的时代里面，总有一小批人神是保守他们，神是把他们救出来的。啊，这个就叫父神的预旨，大家能够明白啊？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要让神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被原是那位随其意行动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所以呢，我们首先明白，因为今天我不能讲太多啊，我们所以这是明白了，在整个上帝在建造教会的这一个心意里面啊。有上帝永恒的旨意，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定立了一个他的教会的一个建造目标。只不过呢，旧约时代不叫教会，旧约时代叫呢，或者叫这个始祖时代啊，到什么到族长时代啊？我们这个没错，就在那个时代，我们举个这个例子，我们最近我们老师们也好， 在那学那个路德基，对不对？我们说，但事实上有没有教会？事实上没有教会的名称，但事实上实际上有没有呢？我们说以波阿斯的田尊，就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是为所发光的一个教会的雏形，或者一个教会的预备。大家记不记得，在列王时代，整个很多以色列背逆神的时候，我们说有先知叫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是被神呼召的，来警告犹太人，特别是警告以色列的王，希望他认点悔改。那时候有没有教会？当然没有提到教会的概念。您记不记得，当以利亚被夜洗别追杀的时候，以利亚觉得自己哇非常痛苦，这个什么心力枯竭，甚至以利亚现身什么求死。但是呢，神说什么？当他控告以色列的时候，神告诉以利亚说：“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未见巴力什么屈膝的。”所以你看到神人告诉他说，在里面还是有火种先生的儿女，你不用担心，绝对不是孤军奋战。虽然你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人，但是确实在以色列当中有一席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看到呢，这个我们首先来看到父神旨意，我们能明白。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教会建立过程的第二个，我们很快理解。大家记得六个大点啊，一个是呢旧约的什么预备，旧预备，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当然讲了，然后放在堕落之后，神开始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而女人后裔要击打魔鬼的头。然后就开始了神对亚当夏娃的救赎。那时候教会的雏形已经开始了，神从来就没有停止他整个的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旧约的预备是什么概念？神就开始预备先拣选亚当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使得他们开始呢，后来亚当的儿子该隐堕落，开始出血气了。然后呢，神就呢就开始医治到什么？大家知道医治到挪亚时代，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开始堕落背离神后，神就毁灭那个时代，毁灭那个时代，结果留了什么？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那个时候在挪亚的方舟里面，那就是神在那个时代所保守的一个教会的雏形。后来整个以色列还是不能堕落的时候呢，神开始在11章开始怎么样呢？呼召了亚伯拉罕，看到没有？割地的人兴起来之后，开始堕落的人越来越多，神他却拣选了呼召了一家人，从米索什么波大米出来，然后神开始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的先祖，希伯来的民族的产生，拣选了一个民族做他的选民，然后呢，神就透过以色列人来赐下他的律法、礼仪、典章、诸约，包括在地上的很多的一些行政的东西，神就开始不断的赐给以色列。这就整个旧约，神为什么要写旧约圣经？透过旧约就把整个上帝的心意一直要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从古到今不改变，上帝他的计划，所有的世上发生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预定当中，特别是教会，特别是关于神子民的救赎，都是在上帝的那预定的旨意里面，大家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他首先拣选什么？我们刚刚也见到了，他从这个人类的堕落里面毁灭那个时代，但是拣选以色列人，透过以色列人与以色列立约，这个能够明白？这个我们不能一一去查经，因为内容很多。与以色列立约，立完约之后呢，他就颁布什么？颁布律法，就把神呢，我大家都叫很有名的摩西十诫。我们说不仅关于他什么，关于这个他的宗教的礼仪的法规，也包括他的什么道德律，还有包括什么民事法，大家知道吧？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律法它包含三大部分。一个律法是包含三大，一个什么是关乎他这个什么宗教礼仪的律例，第二个是关于的道德律，第三关于什么呢？关于民事律，关于民事律。所以这是神透过以色列 帮给你的立约来帮助律法给他，这就是旧约里面所有的经典的根基。然后最后呢，就带领管教，当以色列带领人走旷野的道路，从埃及出来，然后在旷野走40年的路程，干嘛？神就是在带领管教他的子民。包括今天我们是一样，我们今天还没有回到天家，天他在带领管教我们那些主神的人。所以的话呢，整个的以色列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呢，那是一个教会的预备期。所以说这个是，也就是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说什么，在基督教教义里面加尔文引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古人说的话，说以色列人现在什么人呢？说就像个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神所有的律法、礼仪、典章都是透过以色列人把它保存下来的。我们的需要上面的书，你找以色列人去借，从以色列那里借。说我要看什么？看关于神的道德律这本书，好，你可以拿出来看，圣经里面就有。我需要什么？看一看以色列的民事律，那你好，圣经里面还可以帮到你。在民数记也好，生命记也好，利未记里面哪一章哪一节去看？那我希望了解一下以色列那个什么那个宗教律，它的礼仪的律例，好，你可以从看哪些书卷，可以从里面去找。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就是旧约的预备，其实所有人都是围着耶稣基督到来，将来对他真正教会的建立做准备，做准备。只不过呢，旧约是在呼叫教会而已，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但以色列民族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整个又堕落了。以色列人跟民族也是背逆的，所以在以色列里面人总是保证一小批真的属于神的人，就像那一小批人，那些寻求等候真的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这小批人是被神保留的人。他也说将来在普世教会里面，你将来可以看看那些先祖们人人在天国里面等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世的概念，这是关于旧约的预备。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圣经的脉络，就是基督的救赎。哎，终于刚才说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看到没有？刚才看到一路走这个经文，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看到没有？这就是神所预定的。什么时候？先知了，一个先知，两个先知，杀了一个再来一个，杀了一个再来一个，神不断的差他的先知来到这个地上，来传扬主的道，来审判以色列人，来劝一些人悔改。神透过他的先知去拯救一些要拯救他的人。好，那个耶稣也讲的故事，说这个主人他派一个仆人来，他就把他杀了；再来一个仆人来，又把他杀了；再来一个仆人又把他杀了。最后呢，主人说：“好，现在呢，时候到了，我不派仆人了，我派谁啊？派我的儿子亲自去了。”要让我的儿子亲自去到世上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来宣判审判，宣告审判给他们，来坚决让他坚决的人。就看到什么？感谢主从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你看，在这里我们不读了。我这里读什么概念呢？你看，当讲到上帝的预定的旨意里面，我把这个黑体字啊，在上面预定的旨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你看。神在基督里，神是一个我们天上给主灵的嘛福气。然后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才能救过完这一生，才能得到真福的能力。所以，其实整个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有预定的旨意，有旧约的预备，当然这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对不对？整个旧约里面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那魔鬼女人的后裔谁？那世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生的，全透过童女怀孕是耶稣基督。这整个圣经，为什么整本圣经所有的为了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在教会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一定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要说我的教会？这很厉害啊！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个大才子。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教会的主人是基督，建造教会 初代的教会而已，包括耶稣时代，包括在耶稣没有建成之前所有的时代里面，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成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否则你就算你在教会聚会待了十年待了二十年，你只是一个宗教的话呢，那你还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一定是透过什么？一定要透过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去我们的什么罪恶，你是一个经历认罪悔改，经历一个耶稣的施加的死在你身上产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关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恶，以致你在耶稣里面能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复活，真正在神的圈里面有份的人，这个就是呢，透过基督的救赎你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无论是亚当、夏娃，是大卫，还是所罗门，也无论是什么旧约的每一些，也是包括了使徒们，包括了初代教父，包括了历史年代的那些神的忠心仆人，包括了所谓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前，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之后，一直到现在，你我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说能够在基督之外，你能够什么？能够被人接纳，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必须在基督里面重生，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救赎，这就是什么？就到基督救赎。这个我们也再提一下，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第四个，我们也知道了有父神的谕旨，第二个什么？旧约的预备，第二个基督的救赎，第四步，圣灵的什么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虽然圣经启示给你了，虽然我们也读圣经了，甚至有的人甚至也加入基督教了，甚至也受洗了，受那个水洗了，但是有没有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还是不一定。那也是最多成为一个宗教徒而已，明白吗？真正的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听不福音了？为什么很多人就不信呢？为什么我们就能信呢？这是因为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很奇妙。三位一体的神，你看到没有？它是同工的，它是永不不可分割的。所以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预定拣选了你我，所以在神所定的日子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埋葬，复活了。所以在神在你的拯救计划里面，神的灵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任何你本身的行为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你的本质比别人好，圣灵竟然什么又临到你，就开始重生你，关照你，更新你，使你突然明白了，哇，以前别人跟我讲基督教我非常反感，讲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埋葬，耶稣复活，我觉得笑话，我觉得神话故事，我觉得什么是宗教，我觉得什么精神鸦片，我觉得西方什么文化，或者我觉得什么是一个什么和平演变中国的一个工具啊！以前我们说，以前我是这样认为的，基督教我早知道了，基督教我听说了，就是我什么，特别我自己是在大学里头学的专业，就是三大宗教是我的专业，那我不信啊。甚至我那个看到那些老人家去聚会，拿着那个破又旧的那个磨了都发亮的那个黑色的圣经的皮面，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这个信耶稣真的老古董，但唱歌唱的好像好可怕，唱什么歌啊？教会简单，那在我们听赞美歌对不对？我不会这样唱歌，那觉得那么简单，但是念经一样的，哎呦，好可怕，是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自己主动叫教堂，听到别人祷告，我们就在那里嘎啦叫一把笑声了。就这帮人好无聊，怎么在自言自语啊？跟谁说话？祷告。所以那种人就是，你看到没有？很多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你虽然听说过基督教，你甚至听过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一些道理，你信不信？你不信，不信是因为你不愿意信呀，你不能信啊，因为你不能信，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能明白。 你根本没办法明白，你要靠人的理性，靠你自己的学习的知识，你能明白吗？你听说看着看着就不晓得，听着听见就不明白。为什么用我们心门什么自由嘛？但是感谢主，圣灵重生你，圣灵领导你，哎，就把你搬出来了。我们讲以前我是硬着硬颈项的，我是背向神的，哪有神啊？可笑，迷信，唯心主义。突然有一件事情过到你，把你转过来，哇，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跪在你的面前，我承认我的罪，我真的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明白我应该下地狱的，我应该受审判。下火湖，现在我要接受你对我的拯救和赦免。这个不是靠你的理性，不是靠人说教，说教你就明白了，是圣灵的什么？你明白吗？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我们要圣灵有三个工作，你要明白的。圣灵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是把我们的属他的人进入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什么概念？在里面说，这里面说我们是从因为圣灵受洗成一个身体，看到没有？身体是指什么？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这是属教会整体的概念。所以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从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明白吗？你本来不是神的选民，你本来在基督的救恩之外，你本来是不在这个身子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入耶稣的身体里面呢？圣灵。这个大家在以弗所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竟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哎，大家看，这里有点误解了啊，怎么误解了？所以你看到是先什么？先听见真理的道，后来又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就信了基督，竟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吧。所以他就说什么？你看到没有？可见受圣灵是在什么？在后面哦。有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先解释的啊。就说你看，是因为你相信了福音，圣灵才进入什么？你里面。这个正不正确呢？这个经文次序里面，好像给人那个误解。其实大家对这里说的什么呢？他说，就受了主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是什么概念？这个次序里面说，我们知道写信了基督，你看得了福音，既然信他，就受了主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什么？一个强调，一个强调，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有圣灵的什么印记在里面，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只不过呢，我们要明白呢，在这个里面是在特别对一个蒙恩得救的来说，你是有确据的。大家都知道，在你没有信主之前，甚至你重生得救，你见不见得知道圣灵？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就出来，就像你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对不对？你的妈妈刚生下来，你说跟小小的婴孩，你知不知道有妈妈？你知不知道有爸爸？你知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在地上啊？你完全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你知道？你知不知道该不该呼吸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哭啊？但你都不知道，都不懂。但是这个生命已经什么？本能已经不断产生了。结果等你产生之后，你才说哦，我终于明白我有爸爸了。但是你明白了他有爸爸吗？是不是你明白了他有爸爸？不是吗？是你长大成熟了后，哦，感谢主，原来前头我妈妈生了我，那我爸爸跟妈妈结婚更不懂。就问他的爸爸跟妈妈结婚有没有你啊？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你知道啊？我后来长大知道，原来爸爸妈妈结婚了，后来就能够生出我来了。哎，我妈妈还经过十月怀胎的哺乳，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妈妈肚子里有个小时候胎，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但你确实有生命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呢？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你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确据。第二个什么呢？圣灵第二个工作想工作，大家注意，很重要的，就圣灵赐下别人的恩赐给我。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看圣经里面讲到， 关于给人诗词里面写了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格罗马书十二章写了两个不同的词，写到一些圣灵的这个异能的恩赐，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根基性的恩赐，罗马书里面讲到什么叫生命性的恩赐，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两个地方呢，我们这次不讲，这次放在第五章讲，我们在以后要专门讲呢，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恩赐跟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恩赐到底有什么区别没有？这可能弟兄姐妹呢不太懂啊，总的把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恩赐跟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恩赐的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搞得很乱。那么大家就对这个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到时候我们会专门来讲这个关于圣灵的恩赐，我们会具体来讲，我们今天不讲啊。第三个是什么呢？就圣灵会赐下能力来为你做见证，所以为什么说大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要得什么能力？这个呢，耶路撒冷犹太教会的撒玛利亚知道具体做过的什么见证，这个我们要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是在耶稣临死之前，这也是圣灵没有来之前，耶稣说我离开了圣灵就来了，我不离开保卫军不能到你们中间来，所以这也是耶稣没有离开圣灵之前已经把圣灵介绍出来，当然不是耶稣介绍圣灵才有圣灵，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怎么样，神的灵运行在什么鬼面上，所以神的灵圣父圣子圣灵绝对没有先后，在整个的他的里面都是什么，他是独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看第五个，很快的啊，叫使徒的根基，使徒的根基。当圣灵来了之后，保卫师进入每个信他的人里面，我们看到开始呢，就是初代教会里面真正的建立了，就是他五旬节的时候，对，这样你们不再做仆人，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以基督耶稣自己为绊脚石。哎，对，所以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唯一的根基。但是也不要忘记，在这个基督的根基之上，有十条石头。彼得，这是为什么呢？马太福音说，我要把这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个有不同的看法。磐石到底指前面那个，这磐石是指基督，你是基督，你是人的儿子。也有人说，这是现在你要成为什么基法，彼得被改为小石头，你要教会建立在这根基上，是不是这个这磐石？当然，大部分人相信首先指耶稣基督，因为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在磐石里面是一块磐石呢，它的单边奠基的磐石只有一块，一个大的奠基的磐石，在这个奠基的磐石之上呢，还有什么？还有小的小磐石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使徒们，这个是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毕竟讲，这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使徒行传的问题。为什么圣经要使徒行传？为什么有使徒书信？为什么有新约的二十七卷使徒书信，奠定了初代教会的根基。作为知道基督徒读圣经啊，有两个权威，第一是耶稣基督当时圣灵启示旧约时代的先知们所写的圣经，然后这些圣经们跟使徒们所写的圣经都有权威，这是共同的一个权威。当时在这个阶段有更大的权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身上所讲的道，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由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再加上先知和使徒们所讲的这些所有启示给他的真理，合成了整本新旧约全书，都有权威，这都是建立教会的伟大的根基。哎，对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否定，所以呢是使徒的根基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这也就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点点的什么，这是为什么到时候我们会讲那个跟那个十二章恩赐跟罗马书十二章恩赐会有所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使徒们写的圣经怎么知道是有权威的？怎么知道使徒们写的圣经都是来自神的默示，来自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人的工作的，或者不是那个人想 中学课本，现在甚至提着我写的什么一个大学课本，不能宣明没有错，宣明整本圣经都没错，但是宣明是在我研究这些他都两千年了嘛，所以呢他在那个时代有用，但到新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加一点内容进去，怕它不和现在的这个潮流，不和现在这个文化，不和现在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要加一点进去，但圣经没有错，我们增加一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圣经搞，我写了另外一卷书，再听不得跟圣经同等重要，或者跟圣经有一样的权威，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来判断呢？当然用真理本身来判断。但问题说，你说真理，你说六十六和六十七卷不行吗？我大家九卷进去不可以吗？所以天主教里面有什么？有我们多出九卷，那不行吗？当然，我们说感谢有圣灵的人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但问题是，很多人很幼小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在使徒时代有很多神迹奇事没伴随着他们？有很多的异病赶鬼的恩赐，异人恩赐跟随着他们，什么原因呢？就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要让我们确认使徒们所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为什么？是有神迹奇事跟异能，并有什么属灵的恩赐，特别是跟着前书先将那些属灵的恩赐随着他们，这是他们所传的道。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确认他们是来自神的所恩高的仆人。圣灵的工作在他们上表现出来，圣灵的工作表现出来。好，这是我们的同学们叫使徒的根基。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大家掰饼，我们要叫职分的兴起。职分的兴起什么概念呢？因为使徒一代都要过去，但是教会是不断的发展，要发展的一个影响力。所以那么主耶稣基督做事，神的计划是非常完美，知道吗？他非常完美，他绝对不会做到哪想到哪做到的心血来潮，来一下都感受不下去做，不感受就不做，那就完了。神要什么？他要保证当使徒们一代使徒离开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使徒教会仍然被建造直到今天。那么他要想保证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有正确的方向，他就什么？就要兴起教会不停的什么兴起职分。我刚才讲什么呢？职分里面我去讲一部分什么概念呢？他说在教会他所负责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教师，不要全权圣徒跟进取决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这是什么概念？对，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属灵的恩赐，跟耶稣前书讲到属灵的恩赐，罗马书讲到十二章讲属灵的恩赐，他怎么去看？这个是要不同的看法。第二，在这里提到什么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但提不到前书提到什么长老，对不对？提到长老、基督。在那个什么，应该在提摩太前书提到天主，在那个提多书里面提到他长老、执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会看什么，我们不会看那个长老跟执事，为什么呢？长老跟执事，我们就专门做一次来讲是什么呢？它是发展什么地方教会？大家要记得，今天我们讲的是讲宇宙性教会，我们不是讲这里一个地方教会的行政。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第六、第八章会讲地方教会的行政。会讲这个长老跟监督或者执事这个是在地方教会里面的一个不同的职分。当然我们讲什么呢？这个职分是普世教会的职分是什么呢？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不是局限于一个地方教会。那是所以在听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这个职分，它是普世教会的，普世教会的长老、监督、知识是这个地方教会来说，但长老我们会专门来做一次的讲会，专门来讲长老和监督的职分。我们呢，今天是什么？明白了职分的兴起，怪不得这就是教会里面很多里面讨论，教会该不该有牧师啊？教会该不该有长老啊？该不该有监督啊？该不该有什么知识啊？大家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的人甚至在说，西方教会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被安立牧师、没有安立长老，这个教会不能教会。 就是很多的同学在讨论，如果你调查没有一个人被镇压的按钮长老或者监督的，而且还不能一个两个要不住的基础上，你才能成为教会。这些东西都到底怎么看呢？这个都是我们将来我们要去在下面这个阶段，我们在这个讲这个教导教会的都会讲的。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能明白呢，这本的信息说是注意保证什么教会良性的发展，在上帝的带领，保证在上帝的意志里面，按照就会所预备的方向，在基督里的救赎以及圣灵的工作，再加上呢，加上那个什么使徒的根基之上，以至于我们身份的兴起，使得我们能够建立教会。好了，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这六个方面，其实内容很多，只不过呢，把整个圣经的脉络给整理开了呢，我们一起来重述一下，不回头啊，不看每个这五个字，那帮助你想一想，你我那么渺小的一个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竟然是在上帝他永恒的计划里面，竟然你被神拣选。使得旧约里面的那些真理对你也是能够应用的，虽然那些真理离我们很远，那些亚伯拉罕、亚大卫、所罗门本来跟我们毫不相关，但原来跟我们有关系的。然后呢，使得我们呢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拯救，圣灵在我们里面身上工作，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使徒们所教导的真理上也能够进入我们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得到这些教会里面不同的恩赐，知道每个不同的职分，来彼此配搭。好，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什么？要感谢主。也就是说，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应当在建造教会的那个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你要尽到你的什么本分？我们应该走去，共同的在神的这个普世的迹象里面，来参与神的事物。来参与他教会的建造，这个跟你有这个关系的，因为上帝本来有的计划就跟你有这个关系的，这样除非你不没有重生得救，你还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那当然跟你无关，你可以走得远远的，你可以来就来，不来也无所谓，我也不会要拉你来，我们当然愿意你来，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勉强你来，但是关键是什么？你是不是神的一个主意。好，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重述一下建造教会的五个过程，就是在历代第十年代整个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上帝建造他教会的五六个过程，一直到基督再来，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讲第一步是什么？父神的预旨。第二步，旧约的预备，神就在旧约给我们预备教会的雏形。在旧约预备好之后，第三步是什么？基督的救赎。神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地上，这是第一次的满足，将来耶稣再来那是另外一个日子到来，这是第三步，在基督救赎，基督救赎之后呢，第四步是什么？使徒的根基，神透过使徒把他的话语保存下来，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信仰，到使徒正灵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在我们身上成为保卫师，对不对？这是第四步，是不是？第五步是什么？使徒的什么根基？使徒的根基建造我们的信仰。然后呢，第六步是什么？职分的兴起，职分的兴起，使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呢都能够参与到教会的组织里面来。因为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各按其职，能够各自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这个是与我们有关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上帝他很伟大的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基督徒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人生就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是要走我们自己的路，追求我们自己的东西，你这是都是逃跑危险的路，这个不超标。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还在地上，唯荣耀神的名而活，唯着他的教会来生活，这个会给你带来无比的丰盛恩典，也使他的荣耀得到伸张。我们现在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自从我们师徒犯罪之后， 告我们人在你面前是不断堕落的。主啊，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寻求你，没有办法来遵守你的律例典章，你也没有办法来信靠。主啊，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失去了这种对你认识的能力。主啊，我们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堕落当中不断的走向灭亡，而且要面临你将来的审判，我们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主，我们真的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你在创世以前就有了那个美好的救主的计划，你就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而复活，使得我们这些本来主要是在罪恶里面的人却被主你所分别出来，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认得回来，能够因为你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更新，使得我们能够认得回来在你的面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就是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一份。感谢主，你透过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女。说感谢你，也让我们能够主啊来得到使徒们你所赐给他们的宝贵的话语，透过使徒来奠定了新约的根基，使得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这些儿女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更加得到你全面真理的威严和造就，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奔走前面道路。主啊，因为在使徒以前很多的旨意是隐藏的，但是你到了使徒时代，你把那个神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向我们解开，你也把基督的奥秘向我们解开，你也把神奥秘的智慧也向我们解开，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在创世前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旨意，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成熟长大，让我们带着每一位不止于还在小孩子的状态一样，我们就能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就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进到真理的更深的部分，从而让我们更加的长大成人，从而能够更正确的使用主你给我们的恩赐和职分，也让我们甚至因着恩赐的兴起，借着在教会里面兴起的不同的仆人，能够在彼此配搭，共同建造你的教会。这个就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方面加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增加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就上帝的计划是何等的完美，何等的伟大，也是何等的超越时空。但是主这样的超越时空的真理，又是围观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感受，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主啊，就让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面前，就让我们把我们生命摆在主的手里，让主来使用我们，让主来亲自的造就我们生命，好让我们被你所得着。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真的能够宏观的来明白神你自己的计划，然后就让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来向神祈求，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就能够成就神的心意。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拜礼时间，在称赞我们门徒的悦纳，关照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亏欠，就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领受主的领头杯。谢谢主，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